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玉，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接下来有请胡医师。你好胡医师，过年好。
您好，所有听众大家好，大家都过年好。
哎，胡医师在台湾应该更能够感觉到过年的气氛啊，然后大过年还拿出自己的休息时间给我们在节目上讲健康讲养生啊，非常感谢胡医师。那胡医师就想到一年又从头开始了，按照中医或者是道家养生的说法，人的身体也对应着四季，好像这种说法叫做子午流注是吗？
是这样的，你讲子午流注那是一天的时辰的变化，那这个春夏秋冬这个是四季的变化，它是两个不完全一样但是呢又有相通的地方。我这样讲比较简单哈，我们古人就讲啊，他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然后呢又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是吧？那个晨呢，我们现在讲是早晨的晨，其实也就是晨时那个时候的晨，也可以这样讲。那也就是一年它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月，一年这一年有这十二个月，一天呢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时辰。那其实这两个呢是几乎是相等的意思，相等什么意思呢？是说啊，寅卯辰月就是春季，那四五位这几个月呢就是夏季啊。那同样的，在一天里头的寅卯辰时是春季，这个四五位时呢就是夏季，也就是一天也有春夏秋冬四季。所以呢你把这个时间你好好的想一想，也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哎，这很有意思啊，胡医师，一天十二个时辰，正好还对应着人体的十二个经络，对吧？
对，一天的十二个时辰刚好对应十二个经络。我们常常，我们中医好常常是从寅时开始来算，也就相当于一天的春季的时候来算。春季呢进入肺，夏季呢进入什么这样子下去啊？像这个寅卯辰。这段时间呢是肺大肠胃，然后再下来四十呢就到了这个脾等等啊。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这样子算是一天。那么这个从肺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然后到心包三焦胆肝，这样子是十二个时辰，刚刚好十二个时辰呢就对应了十二个脏腑经络。
是，所以今天就想请胡医师啊给我们从头捋一下啊，这个十二个时辰都对应着哪个脏腑经络，然后我们在不同的时辰应该怎么样的养生。那在请胡医师讲这个问题之前啊，胡医师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说法应该是源自于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文化也好，或者是中医也好，或者是一些道家的修行的智慧也好，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那现在的西医它的研究成果和我们中医上认为的这种十二时辰顺时养生现在能够基本吻合吗？就是说它会不会承认这个事儿呢？
这个好，我自己在以前学中不学这个生物学的时候啊，我就对这个时间这东西蛮有兴趣的。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呢也读了几本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啊，他是在讲什么呢？他讲啊，一天的时间其实跟动物的或植物的这个生长以及休息等等都有一定的关系。我也就是说所谓的生物钟啊，叫做 biological clock 啊，生物钟。那生物有生物的钟，例如在那本书里头曾经提到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啊，在这个海边有一种动物，我们现在在这个用中文讲叫做招潮，其实它是 crab 那个螃蟹一类的一种动物啊。这种招潮呢，他们当时就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发现到，招潮每天的这个生活状态就跟那个潮汐的这种涨跟退都有关系。他说这种动物呢，它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假如今天是5点钟，这个涨潮，那它呢就这个时间会往上爬，爬到这个比较近滩的位置，而不是到那个海里头去。到了5点，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往那边去。好，今天是5点，明天呢可能就是4点10分了，后天呢就是等着到了3点20了等等。他说啊，当时就看到有这种50分钟、50分钟的这个差异。于是呢，把这个招潮这种动物放在一个完全没有这个没有光线的一个房间里头，那结果他们观察这个没有光线的地方，它仍然是照着原来的这一种时辰啊，在那里往上跑、往下跑。结果这样子的话呢，他就说，哎，这个动物它都还是有它的自己的那个节律，每天差个几分钟，每天差个几分钟的。这种上下的这种跑动，所以称这个叫做生物钟。而这个生物钟在当时呢，就说可能跟这个动物的身体里头有一些个特别的构造有关。那现在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跟我们身上啊，就是以哺乳类动物来讲，就是跟身上的有一个腺体叫做松果体，跟它有关系。所以现在的人就很注重就松果体的这种养生了。
哎，这很有意思啊！松果体怎么养生？可能以后未来胡医师想请您，也不妨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今天先讲这个12时辰顺时养生。那么刚才您也说了，人体它一天也有春夏秋冬。那么我们比如说早晨，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比如说起床吧，是子时吗？肯定不是，子时是半夜11点到凌晨1点哈。您看，您是按照子丑寅卯来讲，还是从，什么时候该起床？一天的这个起，就是开始起来的这个时
好，
点来讲，
我们先从大家常常见到的这个读小说哈，读小说的时候常常讲，哎，我要印卯去了，是不是？这都讲这个，讲在朝为官的人啊，印卯，什么叫印卯啊？印卯就是卯时的时候已经在皇帝面前已经上了班了。一卯时是什么时候？卯时是早上。5点到7点那个时间是卯时啊，也就是说，人们大概在寅时的末比较后面的时间就应该起床了。然后到卯时的时候呢，应该见到皇帝了。那意思就是说，卯时不管怎么样，已经开始活动了，也就5点到7点那个时候应该活动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常常都不是的，对不对？那当然就跟以前的人生活状态不一样。那卯时是什么时候呢？卯时就是早上5点到7点，那以人身体来讲，卯时就是进入大肠的时候，寅时是进入肺，也就是这一天的开始。这个是我们中医的这个讲法。寅时呢，从这个走入肺这条经络，卯时进入大肠这条经络，然后辰时就进入了胃的时间啊，然后再来巳时，就到了这个。到了脾，然后再继续往下走。那么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就是跟肺、大肠、胃、脾、心、小肠，然后这样子一直下去，到最后呢，到达了胆的时间，到了肝的时间，然后呢，又进入下一天的肺的时间。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所谓的子午的流注啊。所谓子午流注呢，其实就是根据时辰而气血流注在不同的经络，就这个意思。
好，那胡医师想您，请您明确一下，是不是气血它在身体的各个经络其实都是常在的，只是说在这个时辰，在那一个 系统，或者说那个肝呢，或者胆呢，那个部分气血达到最旺盛，或者是最活跃，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样讲。那在古时候的人有所谓的算命，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算过命啊，算个八字的呢，也就是讲这些东西啊，在这个时间是进入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那人身上的也是一样，会有气旺跟气虚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寅时肺最旺，那胆这个卯时就是大肠最旺，同样的胆呢什么时候最旺呢？胆就是在子时最旺，肝是在丑时最旺啊。子时丑时这个这样子排下来呢，就胆肝肺大肠这样子一直走下去，讲的是讲这个旺字。好了，你这个经络一旺了，那另外刚才那个经络呢就开始怎样，就开始虚下去了，是不是？好，胆经旺的时间，那么刚才讲的那个三焦经呢就开始虚下去。同样的，在肝经旺的时候呢，胆经也开始往下虚下去了，就讲这个。所以我们中医就根据这一点呢，就找到了所谓的子午的流注的一个规则。所以呢，在中医的针灸学上就有所谓子午流注的这种
针灸的
方法。哎，对了，
那究竟这个子午流注针灸方法这个流派是怎么回事？回去是咱们休息一下，请您回来再特别给大家解释一下哦。然后我们的热线也跟听众朋友公布一下，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没有健康问题我们也欢迎您打个电话跟胡医师聊聊天，拜个年，我们彼此的来分享一下在一年当中自己在养生保健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和进步，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很放松的一个时间。那么刚才放广告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过年的那种热闹的气氛，各种各样的产品现在在过年期间都是基本上是最大折扣的一个时点了。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您想买一些健康保健的东西，也别错过了这个机会。现在在我们希望之声 FM961.net 这个网站上呢，不仅美好生活小铺的一些产品在打折，还有一些像养生特别好的人参系列的产品，比如说黑参精啊，还有整根的人参呢，还有这种我们叫做三件套的礼盒哈，这个也是一个大大的折扣，大家不妨呢就登录我们的网站 fm961.net 上面去查看一下。养生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哈，可能需要我们真的是一点一点的持之以恒的对自己做出这种努力，才会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好的，那胡医师欢迎回来啊，刚才讲到子午流注，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子午流注，所谓子午是根据这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个作为十二个我们叫做时辰吧，或者是就是我们一般中国人讲的这个时间的一个顺序啊，相当于我们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样的意思啊。那子时的时候呢，那个气血流注到啊，气血流注到那个胆经，那这个时候呢，胆经最为旺盛啊。算命的人就讲这个叫做旺，叫四旺什么东西，讲这些东西我就不多说了，那就是这个时候的气最旺。然后呢，好了，等到旺再过了的时候，例如到了丑时的时候呢，这个旺了就开始往下衰。于是我们中医有一套子午流注的治疗方法，就是在最旺的时候呢，你这个气太旺了，要把它给卸掉一点点，拿了个平衡。好了，等到它衰落的那一个时候呢，就给它补一补，这个时候呢 就也是让他气血达到一个平衡，这样子的话，这个人呢，他的身体就可以被，因为他某个器官、某个经络的太过于旺或太过于虚，而在那个时辰来补或那个时辰来泄，这样子的话呢，就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人身体就会好了，是这个意思。例如我以前在这个在有一个场合做演讲啊，我讲的是讲子午流注这个针灸的方法。那我讲的针灸方法呢，一个是刚才这一种方法，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纳所谓的纳甲的方式，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时辰里头的甲丙戊庚壬不同的天干时间，那么就在那个时间呢来做一个针灸。这样子也可以把人的气血平衡下来。那当时呢，有一位这个针灸操作者呢，他就说他的经验，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啊，常常就要咳嗽啊、喘啊等等。那咳嗽跟喘是什么时间？在中医来讲，那就是跟我们的器官来讲是跟肺有关，跟经络来讲跟肺经有关。所以呢，他就让这个朋友住在他家。在早上3点钟的时候给他泄一泄，到了这个5点钟的时候给他补一补，结果呢，没想到就这样子，几次以后，他的这个朋友以后就再也没有那种咳喘的那种病症啊，就不再那么容易发生了。那么这就是子午流注的一个应用方法，在这个不同的时间里头。把不同的器官的那一个经络给他来做个补或者来做一个泄的这种动作，结果这个人呢就可以完全的不受那种病的侵扰了。
哎，听起来非常的神奇，而且感觉确实也会有效果哈。只是大家可能会不会他会受这个时间的限制啊，像您刚才说的，患者要住到医生家里去才能3点在那儿扎针，否则就不太容易操作。
对，
嗯，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难以操作的方法。为什么？你看，你假如说肺有问题，你必须在肺那个时间来补啊，来泄。结果呢，你这个医生他那个时候还没开门呢，对不对？3点到5点，比如说5点到7点还没开门呢，怎么给人治病呢？所以。是在国，那这刚好那个朋友是他的好朋友，他可以让他住他家里，要不然怎么做啊？还是不行。所以后世人就从这个不同的时辰的这个天干跟地支啊，从这个方面呢来替人治病，结果也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那这就是子午流注就发展了另外一套方法出来，前面是纳这个纳。日的方式或纳子的方式来治病，那等到后来呢，就发现到还有一套东西跟这个东西有关的，那个叫做用纳甲法来做子午流注治病，这就是我后来所用的方法，就是纳甲而不用纳支。为什么呢？因为纳支太不方便了，你肺病你就要到我家来住，或者说我得要那么早就起床给你
治病扎针，
他们也做不到。所以呢，我们就用纳甲法。纳甲法呢，就是根据天干地支不同时辰的天干地支，在那个时候来治疗人的身体的病，结果呢，也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纳甲是哪两个字啊？胡医师，请教一下。
纳甲就是甲乙丙丁的这个甲啊。其实纳甲你也可以说纳乙、纳丙、纳丁这样的意思，就这个意思吧。
容纳的纳吗？
哎，容纳的纳，对了。
好的，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再继续的研究一下，这个非常的有意思。也顺便问一个题外话，胡医师经常说，哎，每个人身体他先天都自带一个，就像出厂设置一样啊，比如说你是哪年哪月哪日哪个时辰生的。那如果这样说，你比如说子时生人，就是半夜啊，子时生人和午时生人，午时是白天。就是11点到12点，那11点到12点应该是阳气最足的时候，而晚上子时呢，感觉就是阴最足的时候。那可不可以去这样理解，一个子时出生的孩子，他先天就阳气不足，而午时出生的孩子先天就阳气很足？
哦，好像不是这么讲法
哦，
因为你这些东西呢， 它还是根据这个天干跟地支。刚才讲子时是地支啊，地支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嘛。那天干呢，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你都要从这个两个方面都一起来看。好了，子时相当于一天的冬至。啊，午时相当于夏至，大概相当啊，我只是讲相当，就是大概就这个意思。那所以呢，在冬至的时候，其实是怎么样？冬至的时候，冬至一阳生，冬至的时候呢，阳气开始往上爬了。你不管怎么样，就是开始有阳气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假如能够把握这个时候的阳气往上升的时候，你给它阳再推动一下，不是更棒吗？这样子，你的阳气自然就上去。所以现在我们常常讲什么夏至什么三伏，这个冬至九，这个九什么九，
三九，
三九，对，一个是三伏，一个是三九，所以就讲这些东西，它的意思就明显了，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帮你推动一下子，你不就好了吗？同样，你的阳气太盛的时候呢？你到了那个时间，夏至一阴生，那个时候你把它推一下子阴，那不就好了吗？所以很多的病情就因此而能够治好。
好的，那胡医师讲到子时哈，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按道理说，这是如果人是一个机器，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应该关机，然后人就上床躺平了呢？
绝对正确，因为这个时间正好是一天的最阴的时候，所以所谓冬至一阳生，就是那个时候最阴的时候才会开始生阳啊。那你这个时候你好好睡一觉，不就把阳给这个把阴也补好了，阳也开始在这个时候呢开始能够把它给往上推动了吗？我刚刚讲推动就在这个意思，所以在子时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睡觉了，而且最好是正子的时候，也就是在12点那个时间呢，就睡好了，睡着了。那假如说能够在那个时候睡好了之后，那你这个整个的气的旺啊跟虚就会全部平衡。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哦。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再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啊！继续请您讲各个时辰我们在养生上有一些什么样的重点哈。那刚才已经讲了子时是胆经，那如果子时要是不休息，会不会这个人他就做事情优柔寡断？翻来覆去，就是因为他的胆没有养好呢。
胆没有养好，不只是如此啊，悠悠广的还到了脾那个时间了啊。像胆没有养好的话呢，人呢、啊、真的就胆子小。我们讲这个人就容易恐慌啊，容易害怕呀，等等啊。所谓的不是有这个，我们常常骂人，就说这个家伙胆子可肥了，那就讲这个胆大，对不对？换一个就
养得
胆小
好。
如鼠，就这样讲啊。这实际上也真是如此啊。就是说，胆经没有好好养的话，很可能就会有刚才讲的这种胆小如鼠等等的现象。为什么胆小如鼠啊？你知道吗？在这个现在西洋医学方面也做过这样的点拨，发现到胆那个老鼠啊，真的是没有那个胆子啊，真没那个胆。那所以呢，人讲说这个胆太小了，可能也就真的如此，也就胆经太虚就不好，就这个意思。
好的，我们有一位听众有在热线上啊，我们来接一下曹女士的电话。你好，曹女士。
哎，你好，
哎，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胡医师，我今年59岁，那我有一些基础病，然后我的身体就是说，常常会觉得热，就是一阵一阵，就一下，然后过一会儿也会好，然后半夜也会，然后我的肺不太好，有很多结节，有15颗，那我想知道怎样去调理。
好，这个刚好这两件事情合在一块儿来看啊。第一个就是讲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发一点点热呢？跟更年期有点关系啊。那刚好这个肺这个又有结节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也有同样的这种发热的这种现象，所以两个一起来治。我跟你讲，中医古时候有一个处方很好玩啊，它就是所谓补气的，补的是肺气跟脾气，的一个处方，叫做四君子汤。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啊，四君子汤就是补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处方。那么把这个四君子汤呢，再加上两个药，一个叫做扁豆，一个叫做淮山药，这两个东西加进来的时候呢，这个就叫做四神散啊，那这个处方它就刚好可以治这种所谓的虚热跟补脾补肺的效果。那这样子，你这个状况呢，常常就因此而可以解决。当然了，你要说去找其他的中医师，很可能就跟你讲加味逍遥散啊等等，没有错，那个是可以降温。可是呢，刚才讲的这个，假如补一下子脾跟肺，再加上一点点。还是对脾对肺有好处的两味药，这个叫四神散呢，它却能够把这种虚热的现象很快消除，所以您可以试试看，找一个医生给你做一个通体的检查，然后呢，问问他适合不适合，是刚才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四神散这种处方。
好的，我们曹女士
好的。
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吗？
我还就是常年的便秘。
好，常年的便秘，便秘呢，年轻的人便秘常常都是实，那这样子呢，就要用一点药方子来泻啊。那假如说是老年人的话呢，叫做虚秘，或者孕妇啊、老年人啦、等等这虚秘，那就要用补的方式。所以呢，这个就得要还是找医生帮你看一看。那这个泻的方法有什么？在中医学上非常有名的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等等来治疗，那么很可能就很快就治好。那根据不同的药方子，他们里面用的那个泻药都不完全一样。例如大承气汤，它用的大黄的是九喜大黄；调胃承气汤是用九进大黄；还有是这个小承气汤里面是用的生的大黄。那就是连这个大黄，它都要很讲究的，用不同的方式炮制，那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所以呢，还是找医生看一下比较好。
好的，感谢胡医师。曹女士，请讲。
这些都是要自己来调配煮，还是说有现成的药？
我刚才讲了，最好是找医生给看一下，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泻的药它还是会有一种，就是把身体变这个，就是要平衡嘛，总是往下落一点它的气。那这样子的话呢，最好还是找医生给调配，而不是我在这个广播里头讲的这样，因为这个是为大众讲的，而不能够一个一个的去把它给导出来，该用，一面泻，一面还要加一点点补药啊，等等。那这个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没有把到脉，没有看到人，总是比较要差那么一点，是吧？隔山去了，不是只是隔了一层纸，而是隔山啊，就这样子的话就很难治疗了。
麻烦我是刚才是没听清楚，是四君子汤还是四神汤？
四君子汤啊，马上在听广播，就是还可以听广播录音的话，你就听得懂，就更清楚了，好不好？
对，我们曹女
好
士
的，
回头可
好。
以上网去找我们这个节目回放，您就可以再听一听
好
胡
的，
医师是今天是怎么讲的哈。好，那谢谢我们听
好，
众
谢
啊，谢谢
谢，
听众
好，
的
谢
参
谢，
与，也谢谢胡医师的解
好。
答。哎。其实胡医师，您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就是每个人他的个体真的有很大的差别，所以 如果能够针对他的情况给他出方子，这个是最准确的哈。我刚才听您解释的时候就有一点觉得很有意思，很多人比如说由于更年期引起的身体的像潮热呀，您以前就讲过可以吃点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啊，是从肾那个角度去下手，而我们这位听众呢，您直接给的就是从补肺这个角度去来调他的这方面的问题哈。所以说这个每个人情况就是不一样，对吧？
哎，对，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五行的变化。例如，从算命的角度来看，这个人他是木星人，那个人是火星人，那个人是这个什么这个木火土金水不同的这种属性的人嘛。那么不同的属性，还有阴阳分别呢，还有很多很多的。所以我们在不管是算命的人也好，是这个当这个中医师，因为中医师古时候都是在，都相当于所谓的修道的人。那修道的人呢，当然会从道家的思想去想这个人，他是虚啊，是实啊，虚就该怎么样补啊，实就应该怎么样是泻呀。那补泻一平衡好了，这个人就会好很多很多，而且一生都不容易再患那些。那同样的病，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人啊，本来就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的，而不是用这种统计的方式啊，这些人通通应该吃这些药，那就都好了，不是这回事儿。
其实这个也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一个不同哈，西医可能你高血压都吃这个药，但是放在中医这儿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了。好，那胡医师，就是刚才您也讲了，就是用扎针的方式，在不同的时辰讲子午流注去调整，可以调整人体的平衡啊，包括补啊、泻啊。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吃药。在您行医的过程当中，这两种方法您怎么比较去用呢？我想问的就是说，会不会有某一种方法更快、更直接，或者是某一种方法副作用更大？比如说，是不是吃药副作用就更大？那扎针是不是就更快呢？还是说吃药直接吃到肚子里它的效果会更快呢？
根据个人的不同来那个啊，我还记得我以前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实验室里头每个人都是所谓学习药学的人，都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啊，这个能吃食物好的就不吃药，能吃药好的不打针，能打针好的不开刀。我想这个我相信学医学的人都知道这一些，对不对？所以呢，还是根据个人的不同的状况来管制这个人身体，我想这是最好。所以呢，我假如可能的话，还是以养生的方式，例如说我能够吃什么，能够好好的吃喝拉撒睡运动，那么这样子的这个人呢，就几乎不需要借助其他的医药，那是最好。例如现在我们讲的这个用子午流注养生的方式，那么在晚上11点以前就睡下去，在11点到1点这一段时间睡得最舒服，1点到3点睡得简直就可以说是各个人打人叫也叫不起来了，那是最好了。所以假如说能够在那个时候好好熟睡，养个阴，好了，到了寅时卯时的时候该起了，也就是3点到5点、5点到7点这段时间呢，能够起床了。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他养了阴，在这个时间那早起就养了阳，那早睡养阴，早起养阳，那么你身体就不容易变得更坏。这样子的话呢，根本不借助医药，不是最好吗？
好的，所以还得好好来学自己的保健的这种常识啊，自己当自己的医生，这个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了。那非常感谢胡医师今天带给我们的分享，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胡医师。
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